天使夜未眠。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，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，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。
天使夜未眠，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亲爱的朋友，夜晚好，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今晚是我们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，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。在今晚多多邀请你聆听的是叶俊逸的生命故事。曾经担任电影公司高阶主管，事业有成，有着他深爱的妻子，他们过着很惬意的生活，只要是喜欢的东西就刷卡购买，这是他们追求的享乐人生。可是渐渐的，他发现自己并不快乐。面对生活中所有的挑战跟试炼，他与妻子渐渐的体会到，他们并不是在享受生活，而是在耗损生命。那么他的生命经历了什么样的扭转呢？今晚让我们一起聆听叶俊逸的生命故事。
我现在全时间的，就是等于说我是 full time 的传道人。既然是传道人，就变成说你所有的做事做人的法则，你必须要依循上帝所说的圣经的话语。所以当我们做每一个决策，我们就需要去回想一件事情，是说如果我是上帝，上帝会怎么看这件事情，耶稣会怎么做这件事情。我想这个是传道人跟一般的人最大的一个差别。觉得我非常的快乐，因为我有一个爱我的家庭，我有非常棒的教会的生活，在教会里面工作的同仁，我们相处的也非常愉快。更重要的是，我觉得天天可以跟我的上帝来祷告，大事小事我都可以跟他说，那我也不用担心说他会帮我泄密，因为他总是守口如瓶，他也总是聆听我对他大大小小的呼唤。我的爸爸原本在辅导会上班，后来他自己开公司，那所以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也越来越好。妈妈从外公那边所存留下来的习惯就是非常喜欢看电影，从幼稚园开始，我的妈妈就常常带着我出去看电影，有的时候一天看两场电影是非常普通的事情。我们最大的享受就是看完电影之后去吃一碗温州馄饨，然后吃完温州馄饨之后再去看一场电影，看电影的时候同时吃老天路的鸡翅膀。我退伍之后我就开始跟着拍片，那其实我在大学毕业之前我就一口气得到了两座相关的奖项。在大学毕业前一年，我就问自己一件事情，我以后要拿来工作的职业究竟是什么。我喜欢电影，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不是那么有创作能力的人，那我喜欢这个行业里面有没有哪一项工作是特别吸引我的呢？我觉得电影里面的行销管理这方面的工作非常的吸引我，我发现我很擅长去处理人的部分，管理预算，去找经费，控制进度，那这些都是我的强项。 所以那一年我20岁，我就立定了心志，我希望我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。那我这样的一个梦想在我30岁的时候就达成了愿望。所以我后来就是到了电影公司，我就是担任公关部门的主管。在那段时间我总共接待过14团的外宾，包含了国际巨星像是尚雷诺，法国的这个女艺人苏菲玛索，香港的艺人刘德华、关之琳、张耀扬，这些都曾经是我亲自接待过的贵宾。那个时候我已经进入婚姻了，那我的太太是在英文的幼儿美语的教学方面，她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老师，甚至我们那个时候住的地方附近的那些补习班老板，每个学期开始之前都要谦卑的确定下个学期的排课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收入也非常好，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孩子，好，我们没有任何的贷款，我们常常喜欢出去看电影，看电影不用花多少钱，可是看完电影你会想要吃饭，吃完饭你会想要逛逛街，好，所以呢那个时候看到好看的衣服就把它买下来，看到喜欢的东西就把它买下来，这个买衣服买东西就像点小菜一样，非常的顺理成章。那个时候我有3个最爱，第一个最爱是我非常的爱赚钱，好，所以就如同我刚刚讲的，我们都算是专业人，收入也非常的好。第二个是我非常的爱生气，我在工作上的表现非常的好，所以我的老板在一年之内为我调薪了3次，所以我年轻气盛，当我部门的同仁犯错的时候，我就是用非常不给面子的声量斥责他们，去骂他们，甚至去羞辱他们，而且是让公司里面其他几10个人都听得到的音量去修理他们。第三个最爱就是我非常喜欢漂亮的女生，甚至我最喜欢的是不穿衣服的女生。那个时候家里就收藏了非常多的写真集、 A 片、 A 书，而且是世界各国的佳丽，我也不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讲有什么负面的影响。在那个时代就如同我刚刚讲的，你听到我们的消费方式你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夸张。在那个媒体还没有出现卡债两个字的时候，我们就领先潮流成为所谓的卡奴，到后来我们同时有4张信用卡几乎都到了快要刷爆的状况。坦白讲，我们看起来外表光鲜亮丽，其实我们的财务状况已经非常的糟糕了。随着后来景气慢慢的不好，当公司开始减薪的时候，就是从主管开始下手，所以慢慢的就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感受到钱不够的压力。当那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们很想去解决，但是我们总是用错误的方法去面对。比方说如果有卡债，我们再去申请一张信用卡，就把这个债务交到另外一张信用卡继续去处理，可是其实那就是滚雪球越滚越大。当孩子出生开销增加，所以那个压力就是指数就是越来越上升的，觉得哇生活的压力很大，到后来我们才知道其实那就是所谓的空虚。在那个时候，因为我的老板是一对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所以在每个礼拜一中午就是在公司里面有一个查经班，而这个查经班最吸引我的地方不是可以去唱诗歌，不是可以去分享，而是有一顿免费的午餐。你知道当人没有钱的时候能够省一餐就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就固定的几乎我成为那个最稳定的出席成员。因为我自己在传播业，我觉得 传播业遇到很多的一些困境瓶颈，需要有一些学有专精的人进入到立法院里面，成为我们的代言人啊，为我们争取相关的一些权益。所以我就注意到这个候选人非常的专业，他曾经做过美国 ABC 电视网的副总裁，他也学有专精，那他的人品也非常的好，形象也非常的清新。我平常并不是一个政治狂热分子，可是我就突然注意到了这个候选人，所以我就跑到他的办事处买了他的自传，然后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把他的这个自传全部看完。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还打电话到竞选总部，我预祝他高票当选，我会为他祷告。当我说出我会为他祷告这几句话的时候，我自己也非常的意外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进入教会，我也没有受洗，觉得我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。后来那次的选举他并没有当选，可是我觉得心里面还有一股非常强大的一个驱动力，好像一直要我去跟他们联络。之后我继续打电话，那个时候接我电话的那个人，他就说，最近有一个饭局啊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我就说，哦，好，那我就记下时间地点。可是当天我临时被我的老板派出差去新竹，所以我回来台北的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了，所以我就打电话去，我就说非常抱歉，我现在才回来台北，是不是我们改天再约？他说没问题啊，我们还在啊，你赶快来，这个桌上还有菜。所以我就去了，然后去了以后才发现那是一个福音餐会，当天分享见证的就是孙悦叔叔。
别人的故事，想想自己的生命，希望透过每一个生命的故事能够祝福你的生命。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，我是多多。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叶俊逸的生命故事。如今的叶俊逸已经是一位全职侍奉的传道人，原本一个对生命充满了享乐主义、纵欲价值观的人，却经历从原本有丰厚的收入到陷入负债的境况里。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参加了福音的餐会，他看见了在影坛的前辈孙悦叔叔的见证。那么在这一场福音餐会之后，他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？对他的生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？叶俊逸的生命故事，我们会继续安排在明天晚上的节目中与你分享，请你不要错过，继续收听哦。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，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再会。